其实前面安慰论是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啊，哦，是这样的。那其实这个地方会表现出论点，从印度传来的论点本身就有一些地方，不是全部哦，有一些很细微的地方有不同的说法，是这样的。就是像最有名的就是色大乘论，还有中边分别论，有时候甚至牵涉到这个大圣阿毗达摩集论，有时候也会牵涉到瑜伽师利论，是这样的。甚至有的地方还有这个显扬圣教论，但是呢，成为师论呢、啊，特别是护法论师的这个比较晚期的解说，跟融会的以前的，是比较成熟，比较成熟。我最近还有一种看法，也跟大家分享。由于护法论师是比较成熟比较晚了，虽然他32岁就过世，其实呢他从成为师论去看，可以看得出来一件事情，他已经明白中观跟唯识的论证，当时在印度的论证，所以他的一些看法里面我看得出来呢，虽然这是我的看法，但是我相信是对的。他已经在回答中观所说的一些责难，轻便论师的也好，月称论师的也好，上面所提出来的责难，在护法论师的见解里面哦，可以看得出来他已经提出回答。我们看下面就知道，包括依他起，为什么护法论师对依他起有比较完整充分的解说，那一个充分的解说如果接受的话，可以避免中观学，就刚刚讲这个轻便论师跟月称论师啊，对依他起的挑战。这个或许你们还不是了解很清楚。那回到这里哈，我们这里看啊，最后这一行意即意识啊，合起来叫做意识。这个我们都知道，意识指第七识，意识是指第六意识。当然有时候合起来也叫做意识啊。那还有就是意跟识的特性，以前我们有说过，意这个字最初在讲第七识的时候就讲过，思量。这个梵文叫 manas 或者 mano， manas 或者 mano 哈，这是同一个字。这个鱼尾因为格的关系有稍微有点改变，真正的本意就真的就是思量、思虑、思考，这是意这个字的本来的定义。但是是跟意很接近。很接近，但是我们古时候的翻译啊，是的定义是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了别。是的定义是了别，意的定义是思量。好了，那问题是思量跟了别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思量跟了别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有什么一样？有什么很接近的？这里我们暂时不说太多哈，你回头再复习。现在说呢，嫉妒分别能骗嫉故，就是这个要做嫉妒分别这个样的一个作用啊、有这样的功用啊。那所谓的能骗嫉就是这个嫉妒分别，只有嫉妒分别才能够被叫做能骗嫉，就具有嫉妒分别这样的性质功能能力才能叫做能骗嫉啊。那这句话哈、哦，就排除了第八识，也排除了前五识。我们都知道前五识啊，后面有细微的说明，它没有嫉妒分别，它有自信分别。比方说，我们眼睛看过去，我们其实知道看过去这个东西是红色、是白色、是花、是好不好，这都第六意识。但是我们看过去知道有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有这个颜色，有这个大小，在我这个位置，这个是前五是做得到，眼耳鼻舌身啊做得到。但是这一种了解是粗糙的、笼统的、概略的，所以古时候就叫做自性分别。 用比较白话的，就是这个意思。那另外，比方说我们到这个程度啊，我们无法去进一步思考，它跟另外一个又是一样还是不一样？要进一步辨别出一样不一样，这个都要第六意识。但是说实在的，前五识的自性分别啊，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差别性。为什么？因为眼耳鼻舌身啊，因为他们接触的境，接触的境本身，让我们可以有一个一定程度的区别。举个例子来讲，我用手去摸这个桌子，跟我用眼睛去看东西，看这个桌子，我还是能够感觉出这两个不一样。我去看这个桌子，跟我用手去摸这个桌子，带给我的虽然是前五识啊，还是不一样啊。这个也是自性分别可以到达的程度，不然的话，这个前五识又变成互相没有差别。好，嫉妒分别。那么嫉妒分别这个字，其实用梵文、藏文、巴利文都好，其实都不太好了解的。这个在英文翻译都是很困难。就刚刚讲的思量跟了别，要再翻成别的文字都很难翻，因为那个细微的差别，不小心就那个差别就不见了。一样啊，嫉妒跟分别其实是两个字。从中文看是两个字哦，嫉妒分别看是两个，其实原来梵文应该只有一个字，就是我以前说过的 pali kalpita， 但是如果加上 pali 那个 pri 啊，那个是普遍的片，就是第一这一页的第一句，周遍嫉妒。那另外一个字也是跟这个字几乎是一样啊、哦。不用 pari， 不用 pari， 用 vi， 用 vi 开头啊，就我再念一遍。如果是 vi 开头，就是 kalpita。那这个字呢，就翻为分别。那个片记跟分别这两个字啊的差别，在梵文、巴利文都一样，都是前面那个字头。不一样而已，它的字根、动词字根以及衍生的名词几乎是一样的，应该是一样的，是这样的。就是 kalpita， kal kalpita， kalpita。 好，一样的，这个是这样的语文，可是它真正的含义说真的很难翻译。那么翻为分别，翻为嫉妒，这样。好，那总之要具有这个性质啊，才是能遍计。好，那再来369页第一行啊，知我法者必是慧故。注意这里仍然是普瓦论师的看法啊，要去执着我跟法，能够去执着我跟法，这个动作这件事情一定是慧。这个慧是什么？心说法，慧这个心说法，慧这个心说法啊。那这个有点，这里有点转折哦。但是如果你看左边那个补充啊，五八非与慧聚，前五识还有第八识啊，不能够跟慧这个心说法相应，不能跟他们一起升起。那其实也转折回来，就是第六识跟第七识才可以跟慧。虽然这里面还有点问题，但是先这样了解。那这个慧是什么？记不记得？这是五别境里面的，这个慧心说法是五别境里面其中一个。五别境是哪五个？啊，信境念定慧，对，信境念定慧。好，不过呢，说它是五别境固然是对，但是更重要是它的体性，慧的体性是什么？那一样啊，这个字慧这个字的梵文、巴利文乃至藏文的翻译哦。总之，那么 能够做这件事情的呢，必须是会这个新说法。实际上不是这个会新说法，是还有四，就是第六四或者第七四。我们都知道新说法是不可能自己活动的。那但是能够跟会这个新说法相应的，就刚刚讲的第六意识，第七识可不可以啊？底下会有争执，会有意见。那我们先暂且说可以啊，其实主要还是第六意识，是这样。但是如果第七意识不能跟会相应的话，那第七意识、第七识怎么去产生具生我执跟具生法执？那根据护法论这里，护法论这个看法，去执着我跟执着法这件事情，只能够是会，必然是会，因为这个这么特殊的一个新说法，才有这个功能呢。好，那接下来他继续说明了，二执必与无明俱。另外一个进一步的原因就是说，当然二执就是我执跟法执啊。我执跟法执就是前面讲的执着我跟执着法啊。那么这个执本身，我执跟法执本身啊，本身一定是要和无明在一起的。简单讲，就是我们不管是哪一个事升起啊，那么要去产生我执跟法执啊，当下一定有无明。那我们对无明在前面的讨论，第七世我们知道第七是相应的新说法，就是那个四个根本烦恼。四个根本烦恼里面呢，当时也有讨论了，有的地方认为这个里那个吃，我吃的我吃啊，就是无明。那有的地方说这个是不共无明，有的地方说又有不同的。这个要回到卷四跟卷五啊，讨论第七世的地方。那现在这个地方讲了，就是我执跟法执必须跟无明在一起。这个无明啊，其实就是慧的反面嘛，就是慧的反面，是这样的。所以刚刚说那个执我执法必是慧者，没有错。不过呢，它其实还可以包括它的反面，就是这样子。执我跟执法当然不是慧啊，不是我们讲无别境那个慧是正面的意思啊。这个这里的是反面的，反面不无明就是慧的反面嘛，所以仍然是慧的这种性质，不过是它的反面而已，是这样子哈。那到这里我们应该都能接受，都能接受。接着说，不说无明有善性故啊，那无明呢、啊？这个无明如果把它刚刚讲说是根本烦恼当中的话，那它本身就是不善，就是杂染，就是染污，就是烦恼，也就是恶。简单讲就是不善，就是不善。所以呢，不说无明啊有善性，是这样。那么这一点也要注意哦，我们不会说无明还有可能是善的。如果无明还有可能是善，那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去破除无明。接下去第二行说，痴无痴等不相应故，这个就刚刚讲，它是互相是相反的，痴跟无痴，就像是或者我们说吧，白天跟黑夜好了，不可能同时存在啊。痴无痴等，这个等告诉我们那个这一种具有这个完全对立相反的性质的新说法，他们不能同时存在，不仅不能同时存在，而且不可以相应。我们都知道相应这个字放在心跟心所去讨论，和放在心所之间去讨论不一样啊，它的条件不一样。放在心所去看，它的条件比较少，只要不冲突了，不冲突了就可以，或者时间上可以同时的，那个场所可以同一个场所的就可以的，所缘不一定要同一个所缘，是这样。这个我们在讲第六卷六的时候呢，讲前六世的那个新说法的时候，就有发现这种情况。 总之这里讲了吃跟无吃等啊不相应故，其实这里不相应带有更强烈的意思，互相对立，互相相反。好，不见有执，倒空自故，从来没有看见啊，说呢带有执着，就是带有我执或者带有法执啊，这样的性质的活动，会令我们能够证悟空性，令我们能够升起证悟空性的智慧。原因很简单，刚刚讲这两个完全是黑白对立的，是这样。不管是我执或者法执，那这个空字，不管是我空或者法空的智慧，这都是互相对立的。是这样。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左伯先这里的补充啊，不见有执那个地方的右手边，若有肉心啊，必有法执。这句话几乎是斩钉截铁。若有肉的心啊，必有法执，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即加行智，既有法执，如果能导空智，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加行智啊，就是要是一般我们唯识学要这个俱舍论也好，在加行位，就是鸾顶等四谛法的那个阶段啊，那个阶段其实是有一个问题的，到底是有漏无漏的问题。那从唯识学看啊，只要是有漏啊，一定有法执。这个看法是不是可以建立？是这样的。那总之这个角度呢，后面他说呢，既有法执，如何能导空智？是这样的。其实这个空智，如果是我空的话，其实不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唯识学认为呢，阿罗汉还有法执啊，根本没破除法执，可是他们有解脱的智慧啊。这其实这句话呢，要分辨哦，分辨。如果是我空的智慧，这个没冲突，但是这里是整个包括，你要把我执法执都加进来一起考虑的话，就有这个问题。主要的还是我刚刚讲的哦，这个无明跟这个空的智慧这些呢，完全是对立的。接下去说只有执无，这个版本不一样啊。那左伯先这个版本是只有达无，就刚讲这是黑白对立的。执着有，这个执着有就是刚讲的执着我跟法。达无，我认为达无会比较好一点。通达没有，就是没有我没有法啊，这两个呢不可能同时，不具其故，不能同时升起的，就是这样。这件事情也很明白啊，就是以我们来讲的见到位，见到位的当下，第一次有这个达无，就是破除的我执啊，分别我执，这个当下绝不可能说还有这个我执，因为他们本身的定义就是互相对立的，互相相反的。不过法执的部分那还有啊，还有的，所以要注意他讲的部分是这样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下半段时间。原则上呢，这个地方好像霍尔顿的看法，这个地方是不包括法执的，在讨论这个导空智或者我有执这个部分，他先讨论的是排除法执，因为第八识是有法执，是这样的。这个地方是比较细微的。对不起，这个地方我们等一下再进一步看啊。今天因为有两位法师来，我习惯都是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有一位法师在我们台湾，一位法师是大陆河南的佛学院啊，对不对？副院长，可以跟我们见个面，都很难得。这法师叫做龙藏，好像龙藏经的龙藏，这个是基隆的龙，那这个宝藏的藏。另外这是我们台湾的法师，在电视上你会常看见他，大吉法师，在生命电视台。这两位法师可能都很年轻，我搞不清楚他们年轻，都是非常优秀的。那很感谢我跟大家结个缘。那因为就是这两天有一个会议， 那现在我们回头看这个地方哦，注意，其实真正的意思是这样子，就是说，霍瓦论是这个看法呢，是要跟前面呢，也要做对比，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简单讲是这样的，我刚刚讲，霍瓦论是认为啊，第六意识跟第七识才有的，那为了要排除第八，问题是第八本身也有第八识的活动，以我们现前当下来看，它和不和无明在一起？回到第一行了，恶执必于无明聚啊，是这样的。我们看这个左边这里补充啊，他右手边说：“前师云，若嫉妒，嫉妒会出五八五禅者，亦有。”这个字很小。就是刚刚讲这个嫉妒啊分别啊，这个一定是会，那但问题是这个部分如果它是出的，那第前五是跟第八是没有这个部分，是不是无系则亦有，就表示说到底有没有呢，好像是还是会变成还是也有会有的，但是这个跟霍瓦论师的意见就是相反的。然后这里他说难云若俄啊，何故会属就会这个新说法？为什么这个新说法不是骗行？那么，如果说刚刚讲了这个整个八识通通都是能骗计的，站在阿惠顿斯立场看，而且他们都会跟无明，能骗计的，而且都是会产生执着的，执着我跟法的话。而且能够跟无明在一块，那为什么这个会，也就是或者包括它反面啊，为什么他们不是骗行新说法，而只是别境，这个就有点讲不通。本正确的来讲，会或者无明呢，都不是骗行新说法。那因为只有在特殊的情况，就是像我们刚讲第六意识跟第七识才会有的，这个。第八世以及前五世并不能有，是这样的。那记得这个是霍瓦论师的一个主要的看法，那我在我的看法是对的，不过你要很仔细的去思考，因为这个地方先要把法执的部分先放下来，先针对这个我执以及我空，因为这个第八世有法执如果根据前面那个看法，第八识有法执，第八识也会变成能骗计。第八识如果是能骗计，第八识会变成能熏。那第八识是我们前面已经了解，第八识只能作为所熏或者可熏啊，它不是能熏。所以霍瓦论师的了解以及他的根据啊，他的立场会比较恰当，是这样的。因为他整个思考到第八识跟第六第七他们的差别，从这个角度去看是这样的。第三行说呢，真无、那下面这个要整个看，有执非能熏，白话的意思就是从来没有啊，或者说永远不会有什么呢，下面这个这件事情有执，但是它不是能熏，有执但是不是能熏。什么是有执？其实就是指这里有执是指第六识跟第七识啊。那本来那个能熏是包括整个前七识，是这样的，但是最主要是讲那个在这里讲的是它能够产生我执跟法执的这个能力，这个作用。那这里要讲的逻辑是倒过来啊，只要他是有我执跟法执啊，他就是会是能熏，他就是能熏，能熏也就是能够去骗计，也就是能够熏成新的种子，回到第八识去。那这件事情就是要排除第八识，第八识不是能熏，从这个逻辑看，所以第八识不在有执这个范围内，这样明白吗？那以前我们说过，其实第八识啊有点冤枉，第八识本身是无惑无际，它有点冤枉，因为它是杂染的， 可是他的杂染怎么来的？不是他自己来的，就是第七世给他的，第六世给他的、哦、说给他也不太对，就是第七世缘第八世、啊、那产生的俱生我执，也产生了俱生法执，这该负责的是第七世而不是第八世。所以第八世说他有法执啊，这个是有点，这样说有点问题的。总之有法执就是能够去执着我跟执着法的、啊、回到护法论的立场，只能是第六世跟第七世，是这样的。所以这里讲说真无有执非能寻。嗯，好，接下来说有漏，那接下来从这个科判来看呢，是慧通这些有不同的意见、哦、怎么说呢？有漏心等不证实故，一切皆名虚妄分别。这个又是回到论那个颂的本文，回到颂本文到底哪一些叫做虚妄分别。这个颂本文虽然没有讲虚妄分别，可是是指前面那个能骗计所骗计这些。只要是有漏的心，这个等当然是指包括心说法等等，他们呢，其实有漏这个字啊，在唯识学的一个根本的看法，可以相等于这里讲的不证实，就是没有真正通达证悟这个真实的状态，就是真理，也就是真如，也就是法性。这两个可以画等号。什么叫有漏的心或有漏的事、有漏的等等，就等于是这个情况的。那这个实，也就是后面要讲的圆成实，就这样子。在前面我们很早以前有说过，圆成实有好多种不同的名字，好像有11种，还有更多种。圆成实也就等于真如，有的等于法性，甚至等于一真法界，等等等等哈。好，那有漏心等不证实故，一切皆名虚妄分别。所以虚妄分别或者刚刚讲的能骗计，范围其实是这么大，就有漏心等。那注意我们要看一下左伯先，他左手边有一个补充，有漏心等有个补充。你们有没有人帮我拿两本那个大本的，刚刚我忘了拿。对，请给两位法师，因为这个补充的只有左伯先这里有那个小字的哈、哦。这个本子很多佛学院只要讲成为师论都是用他们的，就翻到这一页，就是同样的页数，我们这个编的那个讲义哈、哦，页数跟这个大本的页数完全一样，直接翻到那个光弧369页那一页。那么第三行这里哈，左手边啊，左先要补充说呢，虽作空观而是假象，不如无漏正实理故。这个有漏的心的范围很大，就是刚刚讲的，我们在加行位啊，在加行位，在观世圣地也好，观这个我空法空也好，但是还没有证悟啊，还没到见到位、啊。之前啊，虽然我们是有做空观，就是无我观也好，我空观也好，法空观也好，这个还是假象。所谓假象，是我们真正所面对的这个对象啊，是用分别心，也可以说是真如的影像好了。讲的简单一点，我们现在的所有的了解，乃至观念，乃至读了这么多经论啊，这些是他的一个影像，由我们的心识所变现的影像。不过这个影像跟他本身，跟真如本身不是完全没有相关，是这样。但是这个时候呢，还是有漏，只要在见到位以前都叫有漏。简单讲，站在唯识的立场是这样说的，就不如无漏，必须要到见到位，最初见到位的第一次才有无漏的经验，无漏的经验里面才有对真如第一次真正的证悟它。 是这样。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时候是无分别智点点点点，这下面会有说明的。好，那有漏心等呢，只要是不证实故，一切皆名虚妄分别。那注意他的，这个是护法论师的看法，他的范围很大很大，但是他这个大里面还要再做一些区别。第四行说呢，虽是所取能取相现，而非一切能遍计色。这句话的逻辑是倒过来的，这个有漏的心呢，因为不是在无分别的智的现的状态，他不是证悟真如的状态，它都是虚妄分别的，所以呢一定会有，当我们认知我们认知对象的当下，一定会有这个见分相分。那这里它也是用虽是所取能取相现、哦、虽然是这样子，而且这是必然的，必然会现起是所取跟是能取的这两个相，这两个相呢也就是相分跟见分、哦、一般说的相分跟见分，虽然会这样的呈现出来，但是呢并不是这样子、哦、的状况都是能遍计。这个地方我要解释一下，根据之前、哦、那个安慧论师的看法，我们的事一活动就有了这两个部分，事所取事能取，然后它本身呢、啊、它本身都是虚妄分别的、哦、这样子。那只要是这样子都是能遍计，我们的事的话，我们的心啊有漏的都是能遍计。但是现在护法论师要把这里面的一个细微的分出来，就是说它的逻辑是这样子，就是说虽然有这两个部分 的出现，但是不等于这样子就等于是能遍计。简单讲，能遍计范围大，或者、啊、不、重点是说呢，这两个部分呢，佛也有这两个部分呢，佛在认知对象的时候呢也是有这两个部分，也是有一般我们讲的相分跟见分的，但是他的相分见分不是能遍计，不能叫做能遍计，因为他的心是无漏的。所以能够出现这两个部分呢，就是相分见分呢，有漏心当然会有，无漏的心特别是这个修道位，就是后得智的时候也会有的，也会有的，而佛本身也有的，但是他跟我们不一样，是这样。这个后得智有这两个部分呢，也跟凡夫的时候是不一样。就前面讲过，凡夫的时候的这两种状况，一定不是这里，不是只有这两个，一定是人，就是能取的，在所取的上面呢，会产生遍计所知，明白吗？那这一个能遍计跟所遍计呢，并不是只停留在这个状态。能遍计跟所遍计呢，一定会进一步同时产生遍计所知。如果不产生遍计所知啊，也就不叫做能遍计跟所遍计，是这样的。那但是佛的情况呢，或者是刚讲修道位的状况呢，后得智的状况呢，虽然有这个能，有能跟所，有这个见分跟相分，但是没有这一个遍计所知。没有这个部分，是这样的。因为没有遍计所知啊，因为遍计所知是指我执跟法执、哦、以佛来讲比较彻底，完全没有我执也没有法执啊。所以呢，他的这个虽然有这两分相分见分啊，不能说他的心是能遍计，是这样。实际上这样讲的话呢，也没有那个所遍计，因为根本就没有遍计所知。